不能因为我要你相信这些都是新医师所变现，你就相信我啊，你不用相信，对不对？我一定要你想办法在我们这堂课结束之前有一点点感觉，对，境界并不只是境界，境界其实是我的观察，懂吗？所以他一定带着我的观点，带着我的知识，带着我的经验，带着我这一生乃至于生生世世带来所有的种子。一个时候就在那个见到火龙果见到任何东西的那一刹那同时顿现，所以才会让我看到以为那个叫做火龙果，那个叫做佛像，那个叫做麦克风，那个叫做廖成林的东西。如果不是我带着这么多的因缘同时在这个刹那一直不断的刹那刹那成熟，我不可能认得，我不可能看见，我不可能知道，我不可能在这个我所见的境界当中生出那么多的意见，对不对？生出那么多的感觉，生出那么多的自以为是。为是不是告诉你有没有境界，为是是告诉你，你如果一直不断的心往外跑，去攀援，去追逐，去计较境界当中的利害得失，你根本不可能注意到你在怎么用心。你如果不想把境先搁置不管，我们不可能回来警觉我是怎么在看这个世界，然后进一步你才有机会去证到一切法真的是空性。那学中观的人很厉害，他就要懂个道理，一切法缘起，自然就是性空。你看到什么东西空了吗？道理懂的是空，可是情感上永远空不下来。唯识啊，唯识是要让再怎么笨的人，所以呢讲唯识的人一定要非常能够讲到连白痴都可以懂。我不是把各位当白痴哈，我把各位都当我妈妈。老实说一句话，我的心里是这样看，我妈妈小学没有毕业，跟她讲什么道理公北通，可是你说她是笨蛋吗？她完全不笨，她完全不笨，可是你必须要讲人话，你不能佛言佛语的，你不能一堆的黑话，你不能一堆的名词。他今天看到八点档就跟你讲这是后狼，这是拍狼啊，你不要该攻法空观啊，哦，这个拍狼，这个拍狼 sometimes 有些时候诶他讲这句话诶就地狼听来啊，很有人缘嘛，讲的还像是人讲的话，诶为什么这个畜生会讲出人话呢？我说妈都是安尼啊，不一定啊。派人有当下做好啊，啊后来有当下做恶啊，听有无啊？安尼好多空性啊，但这我没有讲，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带出来，就要这样。然后慢慢，空性不只是这样。刚才我所讲的空性是很浅的空性，还很浅。我们说声闻缘觉就懂的空性，大乘要讲的空性还要更深刻。所以你如果问我这么多年我读唯识读到什么，我读到空心。你说会吗？唯识不是讲相的东西吗？才怪，唯识不是主张没有境界而有心吗？心是什么东西？你拿给我看看。问题密心了不可得，对不对？你看这一念心，这一念心不攀在过去，不往未来，也不在现在，你拿一颗心我看看，你管他叫真如，管他叫阿赖耶识，管他叫如来藏，你拿给我看嘛。拿不出来可是就是有，拿不出来可是就是有。唯识六经十一论通通在研究这个问题。我唯识觉概要讲完了，如果你要我写一本写一篇唯识概要，我这样就讲完了。其实讲太多名相你们会糊涂，你们会 追逐名相，以为讲一个名相就多一个概念，就以为有那个东西。可是你不晓得你在追的这个名相后面，你以为的东西其实还都是你的心意识众多的变化。所以你如果学唯识，更广的，你如果学佛，佛法经律论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讲的都是你心念念不停变化的相，但是他要你懂的是他背后的道理，懂吗？那个道理我们也叫做法性。只有心，只有人有情的心才能够用道理思考，管你用的道理是本能反应，对不对？弱肉强食的畜生道，或者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吃不到的恶鬼道，或者才觉得受苦身体就崩裂的地狱道，或者多半有乐但是更多有苦的人道，长时间受乐的六欲天天道，都是约着你这一念心依止不同层次的道理去分别境界，以及感召来你今天的这个正报身心。你以为这个肉体跟你所处在的世间如我们现在所感受那样的真实吗？唯识说，如果真的那么真实的话，如果有一个客观具体唯一的真实的话，那么今天在场我们这位三十多位四十位的同学，你们应该在一个境界上会得到同样的心情，会同得学到同样的概念，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更不要说别道的众生同样看一个境界，他会看成完全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再讲浅白一点，我很喜欢，你去过马来西亚不吃榴莲会空过生死你喜欢在榴莲园里面，在榴莲树下，然后呢用拔下来的榴莲啊，榴莲壳装一点水，然后把里面的果肉啊吃掉，吃掉以后呢，你会发现很神奇的事情，那个沾满了臭的要死的两双手，你只要用榴莲壳装上干净的水，在里面泡一泡洗一洗，再拿起来，你的手就不臭了。你用榴莲壳所装的水漱漱口，嘴巴就不臭了，否则的话你会臭回台湾来，会这么臭。你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呢？那么臭的东西为什么会有我们这种老饕爱到要死，你知道吗？我吃到最沉溺的时候是刚离开，刚从吉隆坡坐上飞机回台湾来，心就在想着马来西亚的榴莲，然后回到台湾来看到水果摊满摊都是泰国来的，啊，曾经沧海难为水，你知道吗？你们都还有人很以为觉得泰国来的很好吃，你没有吃过真的好吃的东西啊。那么马来西亚的榴莲呢，放不过一天的，你那天不吃它就坏掉了啊，你敢放进冰箱试试看，整个冰箱的东西都不能再吃了，因为通通没有味道。这么熏习能力这么强的东西，他可以一法熏一切法，你知道吗？只要有我就没有其他，难怪他叫做水果之王。我终于知道王在哪里，王在他的霸道他可以熏一切，然后他不受熏了，他自己不受熏了。我在那里懂唯识，你懂意思吗？其实唯识要跟你讲什么，唯识跟你讲，你不要去管这世间有没有真实啦，你真实是你说的嘛， 你已经为了看到这种真实，你准备多久了？你知道吗？你已经被植入性行销、电视广告、某一种名模的代言，创造很多的话题，已经准备好接受某一样产品。等产品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不买它我就落伍了，你会追逐不舍。等你十年过后，你当初为了追逐刘德华的那张小圆片，因为知道他有朱丽倩之后，就觉得不可爱了。可当初是多少挤破头，花了多少功夫去换来的？唯是不是讲有没有那个东西，而是说那个东西曾经你为他所做造的业、感的果，一直不断在你心缠绕不去的。啊，心情跟生出来的概念、意见，成绩是那么真实，对不对？可是过了以后，过了那个因缘，你只要不爱了，对不对？他一点都挂不上。那我问，他到底对你有没有吸附性？所以，唯识不是跟你讲一套哲学，唯识不是跟你讲一套理论，唯识跟你讲一套方法，可以去体验我刚才所讲的事情。刚才我讲的事情是我亲身的体验。唯识虽然列了一堆的法相，他就是跟你讲，你只要用心遮除你在境界上的分别，努力在你的心这一头，你的能分别心这一头去看，你到底是怎么在分别外境的。外境不就是你让你活生生创造出来的概念吗？你真的有享受过任何境界的真实吗？就跟你在梦里面度过的一生是一样的，梦里面的时间一样的那么长哦，可是醒来之后黄粱还没有熟啊。这是我们中国人老故事，所以不懂中国文化逊了吧，就是这样。唯识在这么，那不是小说啊，那是经验嘛，那是经验嘛。像我很恐怖哎，我那天坐下来坐在那边打妄想啊，然后回想这十年，这十年呢，真的一点时间的感觉都没有。我觉得我的基金会的十年，我真的入了一行三昧，因为真的只有佛法心，没有别的东西曾经占有过我的心情。这是不是霸道？我觉得佛法很霸道，霸道到你只要真的沾过它的味道，它就跟榴莲一样，变成水果中之王，变成一切法中之王，你就没有别的东西。但是过来以后呢，你会发觉它不是另外有什么东西，它其实就在每一件事情里面。你那个时候会蓦然回首，就跟我最近在读《涅槃经》，佛陀的最后一年，我现在有一种想法，要征得礼拜六上午的同学同意，当我《般若经》讲完30卷，大智论的100卷以后，我想花一年的时间来讲阿含经里面的游行经，就是涅槃经，就是我们汉传的涅槃经的阿含藏版本。它完全在叙述佛陀已经接受魔王的劝请，然后他也三次暗示阿难，我可以注视一节哦。但是给阿难三次机会，阿难都放过了。于是他就跟魔王波旬说：“好，我在这边的缘已经尽了，对不对？一年后我将在这个鹤林啊，就是娑罗双树林间入灭。”然后他也没有立刻跟阿难讲，就跟阿难说：“我们往那去？”那一路的过程，我不想用咱们汉传的南本跟北本的涅槃经，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法义，我想用很深刻感情，而且是传记性去记录佛陀最后的那一年，因为他是历史上活过的人啊。你不要把他神格化，他为什么称为佛？他是用人生成佛，人生成佛最后要入灭，他入灭的那最后一年，整个那个每一个细部的情节， 七部的情节，跟你们谈波尔智慧在哪里展现，就在行住坐卧之间展现。如果有人听过金刚经就知道，金刚经一开始左一持波，对不对？然后呢行持啊，这行起次第，然后回来洗足趺坐而坐。其实佛法就在这一些四维一路行住坐卧之间展现你的修养。我要说的事情是，当他要离开那个城，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从王舍城要离开，对不对？他回到远离的那个山边，他大象回首，经上是这样讲，就像大象回首，你知道吗？大象要回头容不容易？大象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没有办法，他要回头一定要怎么样？整个身体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要把整个屁股都扭过来，才有办法回身。回身来之后，他深深的望着这个地方，这个王舍城，跟他说再见。好，我每次只要涅槃经读到那里，眼泪就夺眶而出啊！我不是不舍众生啊，不舍世尊入灭，我不舍得，以及我同感的是那种告别的心情。因为佛陀有十个名号，其中有个名号叫做善士，善就是善良的善，士就是世事的事，听阿伯威，士就是逝去的事，就是消散逝去，走远了，那个善士，他那个功德心里面的修养跟智慧就是善士。他可以那么简单的，而且那么慈悲的，而且已经安排了很远很远的因缘，当他完全交代过去了，他已经要离开了，就在那个边缘的路上，他还要来一次大象回身，静静的看着这个地方，然后呢告别，我爱你，但是我要走了，因为我纵使继续注视，就跟我走了住着留在你身边，其实完全一样的。所以涅槃经要讲一个常住法身的观念，可是他却用死亡，我们凡夫人所讲的死亡来表现，很矛盾吧？死亡应该是终点呢，可是为什么他要显现常住法身？哪里常？明明就是无常啊，对不对？他凭什么不管我们舍受二十年？为什么？一切法皆是心意识之所变现。他今天会用这种方式示现涅槃，示现原籍的因缘，都是我们众生心意识之所变现。那你说？我们凡夫谋杀了世尊，可以这样说吗？我如果自己要糟蹋我自己的心情的话，我会这样说，我觉得如果我是阿难，我没有留住阿难，如果知道是他三次机会没有留住世尊，他会多么难过。他如果知道他当初为他安排了存陀送供，那一波食物是让他增加快死亡的因缘，有太多值得后悔的事情。可是你知道世尊是怎么安慰人的吗？他深刻的了解到众生心怎么在经过那个心情看待这个事情，他就顺着众生的心表现那样子的生于一夜。可是呢，他完全去安慰人心，叫我们凡夫在这个过程当中懂很深刻的道理，而且那个道理是什么 ？Be strong， 勇敢一点 ，You can do it， 你知道吗？因为只有你继续下去，我的法身常住。我到底有没有涅槃？你们不要细论，你们不要细论。同样的情节发生在《六祖坛经》。类似的情节我就不说了。像昨天我们到宽谦法师那个地方去看一位 吴老师啊，他办了一个鹿野苑的啊佛教艺术之美，他在永修金寺那个地方做了一个仿敦煌220窟里面的壁画。那么正对面呢是世尊、迦叶、阿难、四大菩萨、金刚力士。我们面对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是药师佛的净土，他的金变图。左边呢是阿弥陀佛经的金变图，背后是文殊跟维摩诘对话的画面，在讲整部维摩诘经。然后我发现文殊师利菩萨很爱比一个手势，因为是金变图上画的。我们就说，诶，文殊师利菩萨知道人家要画他，他还会讲耶。不是哈，这个话的意思是不思议品里面他跟维摩诘居士的对话，他带来了32个人一个一个去心得报告什么是不二啊，什么是不二，一个一个讲了啊。然后呢他那个手指头的表示就是那个讲不无二法心，就是不思议品的那一品里面的内容。那结果呢，我们昨天去发生一个新闻呢，我们基金会一个副总干事开车啊带我们三个男生啊去新竹。结果呢新竹现在比我以前去的时候多了一个交流道，因为他们去科学园区会很堵车，所以他们提早就有一个专门到科学园区的那个匝道，然后有另外一条道路是直接下光复路的。结果我们那位师兄大概一晃神了，经过下光复路的那个路口啊，他说这个不是，因为他往远远望去有一个工业园区的那个匝道，所以他说下一个路口再下。可是我们就说完了，可是才说完他车子已经过了嘛。那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下不了匝道，再往下去不是选择到头份，就是选择还好有一个接到透过竹东到北二高，我们就弯下北二高，然后呢从宝山交流道那边再转个弯再回来。所以我们后来啊看到维摩诘经里面的经变图，看到文殊师利菩萨比这个，我说早看就好了，不要第二个交流道才下去。所以不二的意思就是不要下第二个道路，第一条道路碰到了就要下去了。老实讲啊，这个是往生最后一次机会，你临终的那个念头如果不把握法性光明第一个念头立刻跟它结合，我们就错过最后这一生最后一次机会跟法性圆满的契合。我们不讲合一哈，讲契合，就是契入到无二的法性，那个就是可以知道完全这一切境界，包括临终，包括你往生阿弥陀佛国或者往生地狱道，在六道三界里面轮回，或者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所遇到一切境界，你今天如果愿意好好的花个3年5年学为师，你不会只是知道缘起性空而已，这个道理真正的说明到非常的详细应该是在唯识经论里面。当然我绝对相信起信论说得很好，楞严经说得很好，可是比起唯识论，唯识论呢讲得非常惊艳，也就是相当于我心愿说要讲到让我妈妈懂那个样子，就是说他有一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名字叫什么？慈氏，慈的意思就是与乐，他要把福音他所证到须弥山王啊，就是这个我们的娑婆世界所有一切的法门都在他弥勒高楼里面，这是出自于53参弥勒那一餐，他在弥勒高楼里面藏着什么？藏着我们一个佛土里面所有一切的珍宝，所有一切的悉陀道、菩萨道、三乘道、一佛乘的教法通通在弥勒高楼里面。所以弥勒菩萨在我们三界内有三尊佛代表说法活佛，第一个就是我们娑婆世界所示现的世尊释迦牟尼佛，对不对？所以他有这个说法印。然后呢，第 第二尊佛就是弥勒菩萨，第三尊佛就是西方净土的法门主阿弥陀佛，他们都会有说法印。那么我们今天学的是唯识，唯识的宗师哈，可以说是上推，其实也还是要上推到释迦牟尼佛，可是呢他的这个教授和尚其实就是弥勒菩萨。所以弥勒菩萨他一心要去传福音啊，所以你如果知道基督教的话，他就是牧师长长老，牧师的长老，他就是把他所懂的所证的法性法相的道理倾囊相授，倾囊相授。他也是为了在他当来下身弥勒尊佛成就的时候呢，龙华三会跟我们众生结法缘。所以老实说啊，当今我们今天佛教界其实应该要多多学习弥勒的法门啊，瑜伽行派的教法。为什么？它里面就告诉我们怎么去懂空性，因为空性很难懂，非常难懂，而把空性用各种的角度来去剖析的，他就设计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他说啊，事就是心意事啊，我上礼拜特别讲多加一个意字，白板上我就写了三能变。什么是心呢？心就是阿赖耶识，那么在三十颂里面呢就叫做意熟能变。为什么讲能变？因为它能变现，它能变现。能变现什么？以后慢慢谈哪些东西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变现不是无中生有，变现是让我们以为我们看见，因为其实是我们想看见，所以我们今天在缘具足的情况底下我们就会看见。如果我们一直期待，比如说我一直期待一本书观所缘缘论，对不对？然后呢有一天我就会突然在某一个书局基金会的图书馆，或者刚好到基金会来看到布告说今天晚上在地下室刚好要开讲观所缘缘论，或者你会碰到像真师姐找你们两位同修道友来。比如说我想我们苏西也知道，我们之前呢礼拜六下午的课我带他们去华严莲社，刚好就近知道大行法师来这边开示四圣地，我们那班都去听了，对不对？那么那课后我就跟那个大行法师约说我会去狮头山跟你见面，可是几次跟他通电话都没联络成，他都很忙奔南闯北。可是呢我发心陪同基金会的几位师兄姐共同经办这一次我们寒假1月22号开始的大专第一届基金会办的大专佛学营。我提出了一个想法，我们其中有一堂四圣地的课，我就想我脑中第一人选大行法师，念头才一闪，下午我们上午开会，下午打电话刚好就有空，今天就去了。你说这个是不是因缘成熟？可是如果没有当初我跟他约的这个念头做因，懂吗？我们所谓的因是你的愿，你有这个想法，那个就是种子，种子当作轻因缘，对不对？你自己种下了一个种子，那个种子就是轻因，那是重要条件。因为如果你从来没有起这个念头，你不会透过你的三业生与意，乃至于会有不思议的业因果报，会在法界当中莫名其妙的会凑合，会凑合。可是我的心会被考试哦，会被护法菩萨考试哦，会被十方三世诸佛考试哦，我的心有没有用对？如果我只是单纯的讲去挖宝，当然这也是一个求道的精神，可是他却在哪里回应我？在我摆下我今天的讲经的功课，对不？练讲的功课，摆下我可以跟家人相处的时间，特别挪出来希望发个心为年轻人能够有一个比较容易学佛的机会。然后呢开始筹备这个东西，已经第三届，可是第一次办佛学营。然后我就闪过念头，于是我的缘什么去实践。你如果缘不成熟，你纵使车子开到狮头山金刚寺，你一样见不到人，你一样见不到人。上个礼拜六 基金会已经去过狮头山一次，见不到大航法师。今天因为我随车去，见到了。我不是说我很厉害，就跟晴天娃娃一样，你懂吗？有些人他就是比较带水气，只要他出席某一个剪彩的场合，那天就下雨，对不对？有人就比较带太阳。当然你不要相信我的鬼话了，这是我们民间的传说，对不对？这就是共业，每一个人的别业，然后那个磁场共构，懂吗？就共同结构，当它力量大到盖过障碍，不是最后压在骆驼上的那根稻草把骆驼压垮了，而是它是升起源，对不对？它是令整个过去圆满的因缘最后成熟了。可是我们总是什么？我们总是把最后那一根稻草当作发生了，就跟我当很臭屁的讲，今天因为我去了，所以见到了。你们每一个人也都过这样的日子，相不相信？你们以为什么事情发生了？我见到什么了？是你见到那个时候才发生的吗？大家都从十方来，十方凑合一直不断生出一面的四大，就在因缘成熟时，就在那个际会当下遇到了，看见了，你以为发生了，就跟很荒谬的一个寓言故事是一样的。你去吃烧饼，吃吃吃，猛 K 他几个都没有觉得饱的感觉，对不对？最后喝口水把肚子胀起来了，好饱哦。于是早知道这一口水会饱，我干嘛吃那么多烧饼呢？有没有很愚痴？我们是不是这样愚痴呢？我们以为我们见到什么？我们以为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以为现前是什么？不是什么？我们错过什么？没有遇到什么？不就是这些一直不断在改变中的业缘，对不对？同分望见，别业所见，对不对？因为大家有同样的愿望嘛，那共同凑到足够的力量了，四个人一辆车就去了。今天我会那么鸡婆，我一个人开车，何况我又有眩晕症，万一到狮头山那么窄的路冲过头了，今天就甭回来上课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买惊啊，对不对？然后呢，瞎子碰到聋子，聋子碰到跛子，跛子碰到驼子，四个残废的人凑在一块儿，我用你的眼，你用我的腿，对不对？就成了一个人办不到的缘，四个人凑成道，就是要这样子，恰恰好。也不能再多了，因为一辆车最多挤五个人，挤五个人也太挤了，对不对？挤到那里每个人都嫌臭，嫌别人的汗臭，不知道自己臭，就是这样啊。所以唯识不是讲很奇怪的东西，唯识是讲非常浅显的生活经验，是要你换另外一个道理来看待你的境界，看待你有没有必要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去闹小脾气，对不对？为了要让别人不好过，就在他走过的路上结一个草，然后呢让他经过的时候呢绊倒，你需要搞这种小把戏吗？结果呢绊倒的不是别人，结果是你妈妈。就是这样，行业是苦，行苦业苦，可是呢我们总是在受苦的时候才知道苦，造业因的时候都是自以为是，理所当然。我们总是希望不喜欢的果不要发生，喜欢的果常住，有可能吗？就是不可能。那你说这不是违背你们唯识家的意见吗？你不是说一切法都是心意识之所变现？来什么？来一杯 Coke 来得了吗？来不了。我有念头，可是我如果不去作业， 语言不成熟，他一定不会有果，对不对？我一次求不来，两次求不来，我说我没有钱去买 coke， 我想办法长时间面壁修定，等到我定成就了，来，是不是就会来？乃至于我点一杯清干净的水，它可以变成可乐。你们以为我讲神话吗？过去如果有点石成金的那个所谓的术士，对我们来讲就是化学跟物理的知识嘛，对不对？利用一些陶冶的技术让它变成真的嘛，它就是语言不成熟嘛。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你一定会想到各种技术。像今年年底以前会有一个纸片，大概 A4 纸那么大啊 ，A4 纸那么大的荧幕，你们大概知道 LED 的画面对不对？可今天它可以薄得像一片纸一样，接上我们今天的手机，它就可以传输在荧幕上整本《大藏经》。我那天还讲啊，不要说这种东西了，你们有没有看过《骇客任务》或者那种虚拟实境的影片？我手指上带几个东西就可以 happen 了。它会就在你的周围，就这样在空中画一画，然后呢，你们都坐在全世界各地啊，你住在西班牙，你住在墨西哥，你住在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我就可以在虚拟实境当中入到那个全相宇宙里面来，到你那个地方直接跟你们互动，你们都感觉大家都坐在一个空间里面，我可以把你们取到这个空间来，同时交换资料，可不可能？如果你认为佛经里面所讲的都是假的，科学幻想片当中，我们讲十几年前我们第一次看《星际战争》的时候，那么上面所讲一些假的东西，现在都变成真的了，所以都是业因果报成不成熟而已。纵使成熟了，他只要过了个十年，我们就觉得当初那样的想法跟那个设计已经过时了，不必要是那个样子，对不对？一切就越来越没有相。所以佛法讲实相其实是无相，无相并不是没有相，是没有你现在一定要它变成那个样子。所以如果懂这个意思了之后，哎，我又打妄想。昨天到宽严法师那边，有一位法宣法师跟我们在介绍那个敦煌220窟的那个模拟的那个壁画，然后呢，他就讲到说，有一位有多数的佛教徒啦，哈，包括比丘尼在内，都觉得宽严法师在做那些佛教的艺术文化的东西太着相。你们以为呢？你们以为学空、学无相、学无作或无愿，或者一切法空、毕竟空，就是没有相吗？啊？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为佛陀造像，造一个泥塑木雕的像？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今天的道理变成文字？换一个国家，我们持续用梵文念咒语就好了，为什么要翻译成我们今天的汉字，让我们能够懂它背后要讲的道理？虽然持咒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可是如果我能够知道持咒要能够达到的智慧，那个智慧的道理是什么？唯识专门讲一切法的秘密义，然后用闲了相说。我再说一遍，佛法在法界里面有许多不是表象上看到的道理，不是容易一看就可以懂它的道理的。